欢迎收听徐仲说实话，这是一个用创新的观点思考传统饮食的平台，让我们一起聊聊要如何面对日常的美好滋味。大家好，欢迎收听徐仲说实话。我们这一集的主题是猪脚。为什么要讲猪脚呢？应该是说有一次跟嘉平在闲聊的时候，我们谈到了哦，到底是台湾菜和中国菜之间味道的很大的一个差异点哦，应该是这个很多人都说台湾菜是吃原味，或者是吃清淡一点点，那中国菜相对的味道重一点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比性的概念，它不一定是正确的，
而且是一个 in general 大体上来说，
大体上啦，当然有很多的这一个我们说特例啦。可是当时我在跟嘉平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正好要去买猪脚，那我要去买那个富霸王，因为有时候就觉得
台中还台北？
台北啦，台北。
哦，台北。富霸王是台中的还是台北的？
富霸王是台北吧
？OK OK，
台中有吗？
台中也有一两家，好像米其林，
从是状元那个，
第一个字都是富嘛？都好起来，
好像有哎、欸，这个我突然间被你讲了，我有一点那种愣住了。但这不是关键嘛？哦，关键就有人问我说：“哎、欸，为什么买富霸王的？”嗯，哦，我说：“哎、欸，因为富霸王，我觉得他在吃的时候，他的酱味、酱香、酱咸。”是漂亮的，好，所以我在吃猪脚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当然吃酱，就是酱味跟猪肉的结合嘛，
应该是说猪的油脂的结合，猪的油脂胶质的结合。
对我而言，这猪脚不能咸过头，
咸过头也我看摆摊子也摆不了多久。
那要看在哪里，在马偕医院旁边，还是在台湾医院大医院的旁边啦，然后肾脏科医师有投资。
屁
的，我乱讲话，好，开玩笑。我是说这个对我而言，吃猪脚第一件事情是要先吃出猪肉本身胶质的丰美感，
一定要、
哦、但是是用酱油的咸来提它，
几乎也没有酱油的咸，是很主要很主要。
对，还有香气嘛，
还有相当多的甜味。
对，所以对我而言判断猪脚，这基本上我会用主要的味道，这叫主味嘛。副味是甜，是砂糖的甜，或冰糖，或麦芽糖。
我觉得这个甜几乎也跑到主味了。我觉得是一个很……
哦，对我而言，这是主味和副味，因为一口下去，慢慢咀嚼的过程中，吞咽的过程中，当然有些人会加中药，有人会加什么，我都把它当副味。
哦，会，我也认同那个香料这些东西会是副味。
然后理论上哦，我其实目前吃到的都是人家私下煮给我的。还会有隐味，隐藏的味道，就比如说胡椒，
白胡椒，
或者是酒，看加什么酒。
Okay. 我觉得米酒会比较会随着烹调，米酒的个性会比较消失。其实本身米酒个性就不
理论上，
可是像黄酒类的话，就会一直跟随着烹调到最后表现出来。
米酒、绍兴、高粱，这是一般人会加的。
高粱有点可惜
啊，看人呐、啊，有的人煮那个酵母鸭或烧酒鸡，也是整罐高粱就丢了，他高兴就好了。
那个人今天捷运还坐在我对面，他没有眉毛吗？被烧掉了的，那用高粱煮什么、啊？轰！
厨房爆炸了。好，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会用主味、副味和隐味来看待原味这一件事，因为对我而言哦，它的这种原味这两个字，有两个定义，一个是食材本身的味道。
当然如果就字面来上，
对
对，绝对是、
第二个是它就是相对性简单的结合，而没有经过精雕细琢的味道。精雕细琢就是有些时候你
精雕细琢也是可以把原味捧得更好，对不对？
应该是说以汤品而言哦，我经常会觉得对岸就是中国的很多汤或很多菜肴，它真的是精雕细琢到人定胜天，就是食材的味道是不断的在交融起来，
而且是经过那个可能食材都是还经过时间的风干。
对对，到今天可能就是这个先大骨汤熬了5个小时，接下来精华火腿下去吊，吊完以后再用鸭肉下去 煮，然后煮完再用蔬菜，然后最后再给它澄清，澄清完以后就会加一点蛤蟆。
哪个地方喜欢这么做啊？
还蛮多的耶，江浙那边也是，扬州那边，其实我还喝过蛮多那种鲜味满满、诚意满满的汤哦。那
这个就有趣了，你就讲鲜味满满这件事情，似乎我认为就违背了我说的原味这件事情。
对，所以我们现在讲嘛，原味有两个，一个食材原味，一个就是我认为猪脚这种做法就很简单。你看，我一个主味，一个副味，了不起一个引味。
你讲的是卤猪脚，可是如果你这样讲的话，
所有的菜肴我在讲的是
清炖的猪脚呢，
相对性手续简单，它是要提升出食物食材本身的味道，或者就是简单的两个撞击出来的味道。我的意思说，相对它就是简单的。对我而言，台湾很多菜都是这样。
你拿台湾菜跟中国菜比的话，我可基本上可以认同，可是你拿来跟日本菜、意大利菜来比的话，又会提出更多
比
台湾更单纯、更简单的例子。
你觉得意大利菜比较单纯吗？
意大利菜相对，如果讲原味的话，肯定意大利菜更喜欢烘托食物本身的味道。
它、okay.
应该是说，它的祖先没有像中国人或台湾人这么多聪明、这么多人定胜天的技巧。
嗯，
他们蛮笨的。我这样讲比较不会激怒台湾人、
嗯、应该是说，如果要激怒台湾人，其实有时候我在看文献的时候、
嗯、
有时候看了就会有一种隐隐的不愉快，但你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事实，就是台湾比如说我说1949年、哦、很多这个外省的厨艺高手、哦、因为政治
家厨带过来，
纷纷来到台湾，所以所谓八大菜系聚在台湾嘛。哦，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陆耀东先生啊、唐鲁孙先生啊、梁实秋先生啊，哦，他们在描写吃的时候，多数谈的其实都是这一些中国既有的味道，而不是台湾
才刚过海岸、啊。
对，
应该是
他们过来吃我们的东西，你看他文章里面会说是吃不惯的。那吃不惯，其实我们台湾，虽然多数的菜也都是来自于这个对岸嘛，好，我们说早期就漳州、福州、泉州，
还有日本人的影响、
哦、还有日本的影响，还有一些潮州等等，
是，
但是我们一开始就是有融合嘛，应该是说1949年这一些人
才是真正的
过来，
才是更大的融合，
他们过来的时候遇到的当时的本地在地这些就是一个融合，
对，
对不对？所以他们一直在思考用他们正宗的思法 的想法来想我们，比如说正宗的江浙菜、正宗的扬州菜这些东西，你就会发觉说，哎，这种融合的感觉，对他们而言是不受欢迎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会觉得不够道地。
当然，肯定是，
对不对？
而且你在讲的，他们有时候做菜需要什么火腿吊，他们不可能过来就带着火腿吧？就算要自己做，也得要时间。
那时候有很多时候可以从那边有食材可以过来，然后你就发觉一件事哦，你再下去看，发觉他们对于菜肴的精雕细琢，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拼，
嗯，
对不对？
那时候的台湾料理发展到什么时候？
那时候台湾料理应该是说宴席菜，好，宴席菜正在慢慢没落中，
为什么呢？因为
在日治，没有，对不起，日治时期其实到战争后期开始会打奢，好，就是把一些奢华品、哦、不准再出现了嘛，
是，
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国民政府过来以后也是有很多的类似的动作、哦、所以呢我们的宴席这一块其实就慢慢慢慢的不见了。
嗯，
那拉回来，拉回猪脚这一件事情、哦、拉回猪脚这一件事情，
拉得好快、啊、
对对对不，因为我觉得我这个题目好像越滑越远的感觉。其实
我已经听到你刚刚刹车的声音了，
不然距离前面太近了，马上撞到。不是这样，我只是用一个很远的方式来讨论。
原味，你从原味这边岔过来，
从原味这边，我在说台湾的卤猪脚基本上就是很简单直接，
一大锅，
对，但是
一大锅
这样一个简单直接，如果换到中国，我觉得不会这么简单直接，他会有很多的方式去处理它。可是如果以台湾的猪脚，我在看、啊、
嗯，
我怎么挑猪脚？我用很直接的这个分类法，第一个选部位，
好，
选什么部位
我就听。
好，
这个我倒是有一点点看法，
比如说前脚或后脚，这最基本的
是要前还是后。
好，我个人喜欢前。
说
好，
愿闻其详。
那不论前脚后脚，等一下还没完，还要分前中后，好，提中段和腿裤嘛。哦，
腿裤我倒好，你再继续说。
哦，就是比较上面肉比较多的，我个人喜欢吃蹄。
嗯，
我喜欢啃这个蹄。哦，你这就感觉好像有点吃瓜子的乐趣，你知道？那个卤的刚刚好的这个蹄，你一嘴下去，然后骨头这样一粒，啵啵啵啵啵这样的吐出来，感觉蛮得意的。
我是没有在猪脚店听过隔壁桌有传来啵啵啵的声音啊，
这
太神奇了。这
个东西叫意念，好不好？你就是啃
啵啵啵啵啵
中段。我觉得也不错。那前蹄它有筋，
对，这是重点，再继续说。
后脚呢，后脚的蹄它那个骨头比较大，
然后你不会啵啵啵在啃骨头吧？
都有啦，其实蹄前面那个都有，但是你感觉起来吃前脚就是有筋，
没错，
比较好吃。
前脚的组合对我来说，以专业厨师来讲，其实我记得我们有聊不知道我们聊过矿肉饭有吗？
还没，我们下次可以来聊。
我们上次请蔡依林那一集不是聊矿肉饭？
欸，没有，因为我说我要请林志玲，说请蔡依林。
后来高，所以那个黑加加聊的那个是什么？是肉羹啊？他那集聊的是肉羹
哦？没有啦，那是渡边直美啦，渡边直美才是肉羹啦。
大家要继续追我们的那个 podcast， 不然会漏掉这些巨星啊！等等，我再讲，
划掉了。
矿肉这件事情，我必须讲，其他的县市不要来跟彰化人争矿肉，拜托哈！不要说你在台北吃到最好吃的矿肉。
王嘉平，我问一下，你是哪里人？
我是台中人。
那你在那边因为地缘关系也挺彰化人吗？
哎，不会啊。那你跟我没有没有，我不会，我不是这种人，我不是这种人。
你在我面前讲是不对的，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是彰化出生的。
我跟你讲，彰化的矿肉
完全跳过不理我，
很多部位是组合起来的，它是
枪把枪，它是很棒的组合，
它就是要串出一个很大的猪皮是肯定有嘛，对不对？然后它会串，如果它切肉其他的地方是也没有梨耶，然后就是说它就是没有很多部位的话，它会把猪皮，然后再串一块瘦的肉，很干柴的瘦肉，再串一个猪蹄串起来。如果你吃到这个组合的卡口的话。那个就是彰化人认为，哎，这个组合是有筋、有皮、有肉，刚好就是前脚猪前脚。
叫你这样讲哈，其实这一定有一点点是我们刚刚在讲哈，原味不原味，就是我一直说猪脚很台湾的感觉，是因为它很直接嘛。你这个算是有一点进阶版了。
彰化人这样的组合，我觉得是相当有智慧。
但是我喜欢，因为我是彰化人，
很棒。
我当然听你
这个别的县市千万不要拿一个，卤了一个三层肉就来说哦，矿肉真的是要人类智慧，你整个猪的从前段到后段都能够吃，
你有皮有筋有肉，
对，
这是关键，
这是很棒的
事情，串的刚刚好，吃起来。那个 Q 弹感，
每块都不一样。对，块卤好的放在旁边等，然后还没卤好的继续泡在锅子里面。
对，
这个真的是满满的心意啊！我觉得料理人满满的心意就在那里。
你可以这样讲。
对，
所以可是
猪前脚就是这样子，有皮有筋，有一块瘦的，就一块有一块煮久了吃起来有点柴的肉，可是它你又搭配到这些油脂，当然中间多了一根骨头。
嗯，
这个就是猪前脚，我觉得让人家着迷的地方。
OK。但是我也不会说后脚不好了，哦，因为基本上你说我在挑猪脚，第一个我就先看店家，哦，你知不知道？我会先第一个不认识都会先问，哎，你用前脚还是后脚？那他如果是瞪我一眼哦，阿龙迪卡啦，哦，你就知道 ，OK， 好，你不懂那就算了，
他不在乎
啊。那你其实可以看得出来是前脚后脚，
你就头就凑在锅子上面看，
对对对对，没有没有，他会摆出来，通常像选秀一样摆在外面嘛，对不对？哈。但是你会想要了解店家的用心吗？当然可能是时薪85块还是100块还是什么请来的，所以他故意说他不知道，有
可能，啊，你讲的那个都已经违反劳基法了，
哦，真
的
哦，劳基法现在时薪要多少？
应该140-150了吧，
140-150哦，
对啊，
哇，好啊，要158，对不起，
哦，对对，我们的助理讲了158，
我们被我们的助理那个纠正了。好， anyway， 我的意思是说，第一个我一定问店家你是用前脚后脚，接下来我再挑蹄和中段，哦，这都是我会挑的，其他的我是不挑的，个人兴趣。那接下来才是看它卤的好不好。猪脚基本上有两大挂，哦，一个是 Q 的，一个是软的，哦，就是很软很软的，
愿闻其详。
我喜欢吃 Q 一点点的。
为什么会 Q 跟软？
我觉得这煮的时间吧，
我不知道你有，哎，你不会做饭，那真的没得好聊。你有没有煮过白猪肉跟黑猪肉的差别？
白猪肉、黑猪肉一定是黑猪肉煮比较久，因为黑猪肉养比
较久。我跟你讲，我认为，我不晓得到时候如果听众朋友听到有知道哪里专门在卖黑猪肉的猪脚的话，请告诉我。我自己做过白猪肉跟黑猪肉的猪脚
的比较
的烹调，我没有刻意比较，哎，我才惊讶到，惊讶到同样的一锅卤起来，同样的前脚，黑猪肉的前脚要卤白猪肉的两倍半的时间，哦，我的经验值两倍半的时间。
那我问你哦，
可是它的皮很漂亮，
它有两挂，一挂是要过油，一挂是要穿烫。
穿烫，其实猪脚，我认为基本上猪脚其实有蛮多的时间，大概30到50分钟是在滚水里面煮。
OK，
煮完了定型了，基本上那个骨头跟那些肉之间比较不好的味道都已经被煮走了之后，才会拿起来。有些人还会再冲一下水，然后再开始进卤锅卤，这样的时间效率比较好，味道也比较干净，不会影响到老卤的味道。
所以你不会去先用油稍微炸过？
这个我觉得怪，
你知道这是两派吗？
可是你油这样炸过，这个东西应该理论上就像崩皮一样。
有人说炸过会比较 Q 啦，
它会比较 Q。
可是我认为啦，关键还是煮的时间，
煮的时间，
你就炸过以后你一直给它煮下去，最后也会变软吧，
会比较耐煮，会比较耐，对不对？它经过脱水之后就好像，泡面是炸干过然后再下去煮的话，它会比较稍微耐煮一点点。
OK， 因为我不会煮饭，
比新鲜面条，相较于新鲜面条。
可是我会说，你如果煮的时候，我们刚说主味、副味还有硬味嘛，对不对？你觉得酒用什么会比较好？
我在做菜，我其实我在做猪脚的话，我自己用过个奇怪的招数了。我是不太会用绍兴黄酒，因为我认为那都是做东坡肉在用的。那会跟我之前在做，因为猪脚你肯定也会加糖进去嘛，对不对？不加糖的我想应该很少。那一旦又加了绍兴黄酒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风格就很像东坡肉，我自己不喜欢。那加了米酒，有加没加差不多。我上次做过一次，我用一个西西里的Amaro 一个药酒下去，
用药酒，漂亮。
它很有趣，它因为它很多的柑橘的味道，然后也有甘草的味道。刚下去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感觉，后来卤久了居然香味越来越飘出来，很棒。
嘉平，这就是我在讲的。现在这个时代在做，你刚刚为什么一定要加高粱啊、绍兴、东方的酒，对不对？我们都在说，我们接受到了全世界最好的食材。
如果今天可乐都拿来炖猪脚了，
对啊。哦，可乐那个是用糖嘛，对不对？它要甜味嘛。哦，那你刚刚讲甜冰糖啊、蔗糖啊，或者是还有麦芽糖啊，各种糖都可以拿来用嘛，对不对？那酒当然也可以啊。所以我刚刚觉得你这个真的是很棒，因为照你这样讲，有一点柑橘香的酒下去，
很棒，
带出来的味道。
就是在这个卤的状况，就是你想象一个油腻的东西的话，它有柑橘，其实有一点像陈皮，可是再新鲜一点点，就是陈皮的味道。然后呢，那个它那个甘草的味道很棒，我很喜欢。
所以嘉平，我说这个就是我在讲台湾菜哦，我觉得可贵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简单而直接，就算它的创意、它的变形。其实在某个程度上就是你看换个西西里的酒，对不对？其实
出西西里
还有很多，
很少人这么做吧，
但我觉得这个意念是正确的，对不对？你稍微点一下，
其实就好像说我把
换一下，
把有人会个卤包，有没有小小卤包？我就没有用卤包啊，我卤包其实我有用，我泡下去大概十几分钟我就拿起来了。
你加个其他的香料，或者是
已经被萃取出来的香料，
月桂叶啊，还是其实西方的香料也可以啊。这就我们在讲有趣一点，但它还是属于台湾菜，还是属于台湾的原味的概念。
对，我那道菜朋友吃起来都觉得很好吃，就觉得哎，有一个特别的
香。 对，因为主味你没有变，酱油的味道没有变，
我懂
其他的变。所以很多人会跟我说，谁说台湾菜不能有创新的？我说可以啊，可是你要抓住你的创作主轴，
很清楚，
对不对？这是台湾菜，好台菜。像我在新业吃这个猪脚，我每次吃就说哇，加一点花生，对不对？
哎，花生本来就很多人就加了嘛。
对，可是进去的时候我在讲说主味、副味、引味，对我而言那微微的花生香，在吃的时候，在配合的时候， 这种感觉
花生应该是比猪脚再晚丢进去吧？
当然，
哦，当然
好。
OK，
那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逻辑问题，嗯，所以对我而言很多人在跟我讨论台湾菜，我刚刚讲猪脚这件事情，对应到中国，我其实不了解中国怎么去处理猪脚，因为老师我没研究。
我做过个香港的猪脚，是坐月子吃的，嗯，用八珍醋去炖。哦，我其实有时候那个灵感是来自于八珍醋，应该很少人会用过这种东西。香港人坐月子会用一种很多的姜，uh-huh. 那个姜还经过脱水，有的人会晒太阳， uh-huh. 然后不加水的用一大桶的八珍醋，那一桶大概是六斤还是五斤，你可以在南门市场买得到。它的醋看起来就是甜醋，黑的，整个就把猪脚卤得黑黑的， uh-huh. 然后整个姜的味道都在里面。
姜也可以吃咯？
姜可以吃，而且是姜是卤得很久的。Oh. 然后那个八珍醋呢，本身香料很多。就是因为那个八珍醋的那件事情让我想到了，哎，我可以用意大利的 Amaro 苦酒，它的药酒香料酒来取代这件卤猪脚。
Okay, 可是你这样讲还是属于类似台湾简单的烹调法。我一直觉得中国啦，嗯，中国菜很多时候它那种精雕细琢，哦啊，用各种方式去处理，会让我觉得哎，猪脚会在那边变成怎样。但我知道如果以宴席来讲
是
好，宴席来讲，听说黄婉玲，台南有个黄婉玲老师，他有一道猪脚鱼翅，啊，他说以前的这个就是你会把猪脚啊，嗯，中间骨头拿掉，
然后呢，
里面塞一些料，因为我没吃过，我是看书的。
鱼翅在里面还在外面？
会放里面，
鱼翅放在里面。
哎，等一下，被你这样讲，我可能要查一下。哎，但是我知道说，他会把猪脚当做一个容器塞东西。
啊，是。
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宴席的概念，它是
强调
是
手工。
对，对我而言，它就可能是比较是自中国那边移过来的概念。
捆蹄啊，
哎，捆蹄也是对，客家的捆蹄也是那类的。哦，
捆蹄是客家的吗？
我认为捆蹄是客家的。
OK，
哎，
我回去
今天讲了一些事情，
徐仲有很多很心虚的答案。
对，各位观众，如果我讲错，原谅一下，因为客家菜我其实还没有好好研究，
okay.
但我确实吃捆蹄都是在桃园的客家人还有新竹的客家人那边，啊，吃到的。好，那我想问你哦，我们刚刚讲台湾菜在我的设定里面，我一般的红烧卤猪脚它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是圆形的，
对对。那意大利有没有猪脚的菜啊？
我所知道就那一道菜啊，你也晓得
Zampone
其实我有些人去过意大利旅游的哈，我知道你们很久没去了，对。好，去意大利旅游的人你会在尤其是在过年时期他会吃一道菜叫做 Zampone， 你就是看到一个捆蹄的形状，它也是用猪前手，里面呢塞满了猪皮，然后猪脚肉，它会用绿豆蔻做香料，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有时候有猪耳朵、猪头肉，就是一些比较零碎的地方切进去，用香料调制过之后塞进去，然后再一起去炖煮，再一起去蒸煮它。Uh-huh.那现在其实在超市尤其是现在的时候，它会跟着 Panettone 就是意大利的圣诞面包，uh-huh. 也开始有大量的这些用高压锅在那个铝箔袋里面煮好的 Zampone 让太太们可以带回去。
其实这道菜就是圣诞大餐 Modena 那边的嘛，
是是是 Modena 那边的，
对对。哦，所以
它的缘起是16世纪初在一个叫做米兰多拉我忘了那个名字，那城市的地方，是因为一场战争，那围在城里面的人东西都被吃完，只剩下几个猪头比较不会煮的一些地方，把它组合起来，再把猪手也是一样掏空东西再灌进去下去煮。
哦，了解。
有人还认为那是很早期意大利火腿的原始，就是说用猪的衣的是肠衣啊，或是猪的形状去捆绑一些杂碎的比较不要用的部位下去去做熟成，然后这个煮好东西又可以放很久。
如果照你这样讲，我刚查一下，如果我理解没有错的话，猪脚鱼翅确实是鱼翅放到这个挖空的猪蹄里面，然后
汤汤水水吗？
啊，对，它是一个切开来以后鱼翅出来以后是羹汤的概念。
哇哦，
欸，如果这样子来讲，你看这个整个档次立刻不一样。
这个 make sense 啊，这个 make sense 啊。
虽然在意大利，你刚刚讲的，我们说斩波内这一道菜哦，
是
它也是把各种碎肉切进去，
猪都是猪的碎肉，
但是它的本质 好像不是有钱人想要吃特别的菜肴，
相反呢、啊，他是个苦难，
他是个苦难，
他是一个被围城的状况之下所想出来不得不的一个食物。
哎，对。
可是现在在这几年，我为什么说过年的时候，人家他们变成过年的时候，他们吃这个东西呢？他那个拆开来那个烹调包，还会有很多他的烹调出现的胶质，很多的猪肉的卤汁、猪皮的卤汁，那个卤汁再拿去煮绿扁豆 ，lentigue。
啊，
它那个连绿扁豆会铺在那个猪脚下面，猪那个
猪脚 ramponi 的下面，
然后他们觉得
垫底，
对，然后他们称为那个是招财的，那个绿色的扁豆呢，他们觉得是象征金银财宝，俗气啊，就是恭喜发财的概念嘛。
俗气的话，
就跟我们中国人一样的俗气啊，
削一些松露那才叫俗气，好不好？那其实照你这样来讲的话，这一道菜它并不符合我刚刚说的精雕细琢咯。
可是它费工，可是现在这个东西都是工厂在做，因为在取那个猪手的地方、取骨头实在相当的难，相当的难。
照你这样讲，其实我们刚刚从原味破题，有没有？
嗯，
原味不原味这个事情，你觉得斩布内算是原味吗？
它是标准的火腿的一种雏形，它会有一些比较重调味，它的调味很重要是绿豆蔻。其实一般人可能不晓得，它绿豆蔻的调味很重。
绿豆蔻，
对，那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个干香料了啦。那其他的就还算是原味，它的香料味道很重，绿豆蔻啊，丁香，我认为也有丁香。然后其他的方式不会像我们一样有很重的酱味，没有，他们肯定没有这个东西。
因为我发觉意大利菜相对于我所认识的中国菜而言，它其实比较接近台湾菜。吃比较简单，就是一个主味，一个副味，一个引味。
它的料理通常材料单纯，通常
对不对、哦、
通常而且是单纯多了。
可是好玩的是，它在发展贵族料理、就在发展比较费工的这一块的时候，它又不应该说它费工的菜，它又不一定是跟贵族有关。
费工的菜，我认为都跟贵族有关，可是比较没有流传下来。我听过很多很荒谬的菜，
嗯哼，
我。其实这个我女朋友研究比较深，就是说有些什么菜他们是真的是他们在吃饭。
你是指 Julia 你女朋友荒谬，还是他对荒谬的菜
那个故事
研究比较深？
那个贵族在吃的那个是那个菜真的是荒谬、
哦、
他们会觉得
洞你没跳就对了。
他们那个 party 就是真的是在玩orgy party， 这个字就是来自于荒淫的派对。罗马帝国时期他们就是吃东西就是相当的淫乱。
淫乱，
我就知道你会开心。然后他们有，我听过他们有道菜，就是有一只很大的，应该是没记住是羊的话，剖开来里面会有一只，好像是鹤，鹤再剖开来会有小鸟飞出来，我讲是真的。然后全场就会哄堂大笑，然后他们觉得是很了不起的东西。这种菜应该没有流传下来吧？
你指的小鸟是
活的小鸟飞出来，
活的小鸟，
可是外面东西是煮熟的。
大卫魔术就对了。
我想你讲大卫魔术没几个人知道吧。
OK， 所以我只是在探讨一件事情，就是我因为最近很多人在跟我探讨台湾菜的本质是什么
啊。
那我们刚好谈到主角，从这个破题来聊。
哎，这个我真的是没有研究，我对台湾菜真的是这几年才开始比较闲的在了解。
我会发觉说中国菜在某些程度上它真的是精雕细琢到你就是要把这个味道变得跟原来不太一样，却又不能离开原来太远。然后
其实离得很远、
欸、
说实在我觉得很多菜离得很远、欸
嗯、要看菜要看菜，但
越是精雕细琢越是烹调烹调的手续越多的话，我觉得离开原味越远越远，基本上。
而这个有趣的是好像是中国在做这个事情上特别擅长，真的是叹为观止。
对，
所以我会觉得哇，这个就跟你刚刚在讲罗马那不一样。罗马那个我觉得有点像搞笑了、
嗯、哦，那个是搞笑，那个是搞笑，
真的是搞笑版的。好、哦，所以我只是一直在探讨的过程中，像我们做 podcast 的这些日子啊，有一些朋友都说我们在做这些能不能给人家一些不一样的启发。
开玩笑，当然可以啊，很多 podcast 我听得超无聊的、欸、
真的假的？
真的啊，很多我都听不完。
比如说
我们很有知识含量哎、欸。
一也是，但是大家会说我们这种启发一是可能对于做菜，
如果有些听众朋友听得太累的话你就去听别台吧， 对不对？
你不是说先暂停，然后先休息，然后想想看小鸟怎么从
跟不上就不要跟了，好不好？跟不上自己的资质不够，就跟着别人去玩了，不要再跟过
来。哇，嘉平，我们刚刚开喝前，
我们这一集可以重录吗？
我觉得我刚故意调一杯酒给你喝，对不起，酒还是你自己调的、
欸。是，
这样子是有用的。
好，回到主题。
好 ，OK， 回到主题。我其实会觉得说，我们在探讨的时候就会去思考，很多时候当我们在探讨台湾菜或台菜的本质的时候，我们或许从我们刚刚在讲的主味、副味、饮味这三个论点下来想，那你就会去思考说，我们到底是要吃怎样的食物，这件事情会比较好玩。
我不确定所有的菜都可以被你主味
不一定，不一定。这是我刚刚用
我刚马上想到润饼，哎，
润饼啊，
主味是什么？
润饼，你这样讲的话哈，我会告诉你，润饼主味糖。
哎、哦欸，我还可以认同哦，糖。对，没有糖的润饼我不能接受，
真的是糖。哎、欸，我觉得它的那个甜哈跟鲜啊、哦、是一个重点。然后接下来
看个人
润饼，我本身觉得它这个是这个口感的问题。润饼你要问我说它有一个很大的味，就是你要说麦味啊，说饼味啊，我不认同，
我不认同，
哦、这我不认同的，
就跟挂包在讨论它外面包的那面，
对对对，所以我不认同，
不是很重要，
但我觉得甜是一个很重要的
认同，
哦，
这个我觉得有趣。
那所以我说回到意大利来讲，
嗯，
好、哦，我台湾菜我可以这样讲，意大利菜你会觉得要怎么欣赏？
你要回到各区，其实就好像我不知道台湾，台湾你也尝试把台湾分类嘛，对不对？
台湾
你有哪几区？可是我认为意大利，你绝对要按着意大利各区去欣赏它，即使你用北中南意来看，我都觉得都是一个很粗糙的看法。
可是话说回来，多数人并不会像我们一样在谈这一个各区的菜。你知道托斯卡尼就不错了， okay. 你知道皮蒙特，哇，那真的还要再往前面进一步。那我的问题就是说，其实意大利二十个行政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兴趣去理解。
可是如果你自称你要欣赏意大利菜的话，你肯定要这么做。
也对啦，因为照你这样讲说，你如果一个说我懂中国菜的人，那你一定要知道说四川菜跟江浙菜是根本两码子事。
肯定是的、啊、
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说你不了解四川，也不了解上海、也不了解那个就是湖北湖南还是什么、
啊、
但你说我懂中国菜，
如果你说你是霸王，
怪怪的，
如果你是说你是霸王控，你只有在彰化吃过霸王，那也不对啊。
哦，对，所以
每个地区都会有它很特殊的发展，
还是花时间下去理解的问题而已。
哎，现在这个时期叫大家花时间去意大利真的是很难。
你是再次炫耀还是再次毒害大家？
我没有炫耀，我是的确我自己也很期待再回去看看，去探索。
那我们就讲好了， Zamboni 这个是在 Modena，
是
Modena 这一区、哦、Emilia Romagna、嗯、理论上它是两区啦、
嗯
哦、但是、对不起啦， Emilia Romagna 是一区，只是我们习惯性会把它分成
东方
东
边跟西
边跟西边
Emilia 跟 Romagna，
它其实是不同民族，这就是意大利有趣的地方，它很混乱、哦、但是你了解以后你就发觉混乱中还是有一个秩序。好，我们就以 Modena 这边的 Zamboni 这道菜，你觉得要如何欣赏它？这道菜的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哪里啊？
对，你今天
脂肪吧，
我先说，你刚刚
说很棒的胶质。
好，等一下，你刚刚说你买到很多都是工厂做的，对不对？
现在应该很少很少人会自己做。
好，那你今天要怎么断定它的品质？
你到时候 PO 的时候可以 PO 一张我的照片吧，我做过 Zamboni 的照片吧。
是你讲清楚 ，PO 你的照片跟 PO Zamboni 的照片不一样。
都有，我跟 Zamboni 一起的照片。
那我可以把你当背景。
可以，没关系。
P 掉吗？
可以，可以。我要让看看大家知道，台湾也有人在做 Zamboni。
好， okay、
这个的确，你要欣赏 Zamboni，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它的胶质啊，它猪皮。你只把猪脚当做一个容器来说的话，事实上它是要展现它的特质，就是它是一个展现很多胶质的一个食材。
好，所以它是前脚还是后脚？
前脚，
前
脚。Zamboni 应该就是前脚的意思。
OK。
后脚叫 piedi， 叫做脚。
所以一定要有胶质，
一定要表现出很棒的胶质啊！
然后
就好像你在讲说，你台南那个婉玲老师的鱼翅猪脚，他肯定的鱼翅那个汤汁一定很浓稠，很多的胶质在里面。对，
好，没关系，先回到你这边， 因为这道菜多数人应该没听过，
可以查查看。对，
各位我可以建议你上网查，因为我知道这一道菜哦，一是我在那边在意大利看到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其实是捆蹄。
对，它跟捆蹄就一个样子啊，一个样子，它就是用那个猪手的那个到关节的那个地方，那个直的地方拿来装成食物。
但是台湾的一些捆蹄，它在取掉猪蹄里面那根骨头的时候，其实是划一刀把那个骨头直接拿出来。听说真正做斩布呢，你不能划开。
捆蹄有从中间划一刀吗？
有。我看到的了，我看到的。
OK， 我在一些东门市场看到的，好像都还是。
哦，那就是功夫够，真的。
OK，
哦，但是我也不能说功夫够，因为我看到的其实是有划一刀的啦。
啊啊啊！
所以你会觉得斩布呢能不能划一刀？
哎，如果你叫斩布呢，事实上翻成这个字就是猪脚的话，肯定就是要猪脚。没有，我没看过划一刀的。
你没看过？
我没看过划一刀的。
他就是把那个猪的中间那根猪蹄中段那个骨头取出来。
它的筒身是完整的。
哦，筒身就是把猪脚当做一个袋子嘛。
对，没错，
布袋
鸡
的概念当一个袋子。OK。
那可是它同样有变通的方式，比如说有一个也叫 zamponi 的，它会用猪皮包成一个三角形。
Uh-huh.
然后用线缝起来，是一个很有点像是香
包。有看过，看过。
对，那个也会拿来煮，那也是一样，猪皮当做介质取代猪脚的猪皮，那我觉得也可以变通。然后如果就算没有猪皮，他们用肠衣灌起来
，OK，
叫 cotechino， 然后他们会把那
个
对灌在肠衣里面的那个内馅的多加一点点猪皮进去，让它本来在外面那圈的不足的猪皮把它从在里面内馅补进去，
好，
那个叫做 cotechino。
嗯，那嘉平你会附上这些连结吗？
好， OK，
好不好？
没问题，
哦，
没问题。
那各位朋友有兴趣，
不然对大家来说距离大家太远了，
对，你就看看人家怎么做啊。如果你真的懒得这么做，里面塞鱼刺啊，对不起，环保的概念不要塞鱼刺，但你要高兴塞什么东西都可以。
御饭团
好，那另外一件事情，另类的猪脚便当是不是啊？好，那我想说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因为我觉得我们猪脚这一件事情齁，其实后面衍生，因为我刚试图去把这个话题变成一个菜肴本质的讨论，
那个是很大的议题，
但是我觉得我好像难以驾驭，所以我就刹车了。
是
齁，可是各位，我们希望
你知道悬崖已经在前面了，
再下去大家就纷纷
碎骨啊，
大家纷纷离开，关掉这个 podcast， 换一个别人的。
什么时候黑加加的专辑才会播呢？
等渡边直美那一集先播了以后，我们再来播黑加加的。OK，
好，
好。
渡边直美那一次你把镜头放太近了，就超出荧幕了。
没有关系，他怎样都会超出荧幕，我要这样讲吗？好，所以我们基本上先大概这一集到这里。那我们想想看，到底我们平常在吃猪脚的时候，你用哪一个点来欣赏它？那能够让它更好吗？因为这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嘛。
嗯，
哦，所以我会觉得嘉平刚刚讲的对，我们其实在尝试创新的过程中，可以找出一个如何让大家觉得台湾的猪脚可以变得更有趣的
方式。我也附上我家的那个西西里药酒的连结给大家看一看。
好好好，
我觉得不妨大家在卤肉的时候可以放一点点进去，我觉得那个香气经过时间炖煮它居然会留着，而且是我觉得蛮有趣的。
嗯，好， OK， 好，那就先这样啦，谢谢各位。
okay，
谢谢，
拜拜，
谢谢，拜拜。